会听到他们是每天的星期日下午两点。如果是刘教会，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电子版的还是书的，都打开你的圣经。如果是有电话的，请把它关掉。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的传道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是同情怜悯世人就像爱神像神一样那么爱世人马太福音第22章37-39节是我们这个宣道月的中心的主要主题经文我们今天所参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所以讲到这个怜悯讲到同情，我们每个人讲到他的热情，或者是我们说激情我们每个人对某些事项都有自己的这个激情自己的激情。所以我今天想问问大家说，你的激情在哪里？你的激情在哪里？如果你看看你每一天在做什么，你看你每天在做什么？如果是三天，你的三天，你自己写写，你自己写什么？你自己在做什么？来，三天写上你几怎么样，在做什么？你试试，你三天在做什么？然后。刷牙，你不刷牙，好像是吃饭。所以你在记三天，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在哪个方面，对什么事情特别有激情。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怜悯、同情和带有激情的去爱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理念在马太福音第6章21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他这里面的这个激情这个激情是对你对这个什么事情的这个喜爱，和对事情的这个财宝，视为财宝，所以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所有的身心都是为了我们的世人，都为我们世人。所以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是如何的讲解耶稣基督对世人的怜悯。那么在牛津字典里面的话呢，他讲解说这个 compassion 激情或者是怜悯同情，他是对其他一些人的这个，他的意思是说对某种人某些人的贫穷，或者是他某些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感触。那么是因为他自己从内心里面感觉到彼此的一个对方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人，对其他人的这个爱或其他人的这个怜悯同情的心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来充满着很多属世的这些愁烦，充满了很多这些属世的这些事情来充斥我们的内心，变得我们对别人的这个同情怜悯的爱的心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些到当今的社会，这个同情怜悯的这个心情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你这个对这个人的爱心，对这个人的这些人的这个同情爱心怜悯的心，你才会改变你对别人的一个做法，一个作为。 所以今天我要再次的挑战大家，希望不要从的知识层面上来理解啊，这个爱和同情的这个情，不要从知识层面，要把啊这个事情来活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今天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啊来。来从这个知识的层面来理解这时候我们的怜悯同情，好像你说我知道什么是怜悯同情，但是在你生活生命中却活不出来。所以这个怜悯同情的心只是从你的思想层面上边一个考量，一个考虑，但是如何是活在生命中又是真的，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解释的方法。让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到第38节里面，耶稣基督如何带着怜悯的心去看待他的这个会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会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收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啊，求你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啊，能够让我们明白你让我明白的道理。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颗怜悯的同情的心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层面，能够让我们明白如何的靠着你的圣灵的带领，能够靠着你的爱去明白你是如何的怜悯爱我们，能够让我们同时的能够带着你这份爱去理解如何的去爱他人，如何的去理解的怜悯的意思。主啊，能够让你的圣名高举，能够让你的这个圣灵充满，能够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了什么，学到是怜悯和同情的本质是什么。在35、36节他说，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在35、36节里面讲说他很忙到各个地方去讲道，去教训人，去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又去治各种的这个病样。所以在加利利的这个地方那么他也是做了很多的，行了很多的神迹，治了很多的病人。那么耶稣基督在当时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要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不仅仅只是要治病，而且他希望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明白他所教给他们的道理，让大家明白他是救世主。他要到家，大家明白他是救世主，他是救世主来到这个世上。他希望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只让他来看病的，那么他希望他有更深一层的情面，让他们来理解来明白他是救世主。那么他是神，是永恒的，不管他叫什么，他都是为永恒做准备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下一分钟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求神能够继续的来怜悯我们，能够明白他的道理。那么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他在跟前面看看那段经文里面，他说他看见这些会众，他看见什么。 那么耶稣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些人啊，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因为他们困苦流离。那么这里边所耶稣看到的是什么？啊，那么在耶稣所看的世人，他可能是说啊，来到耶稣面前，你可以是说哦啊，我可以换了个新衣服，改了个新发型啊，或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那么耶稣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外貌啊，那么他是看的我们内心。所以牧师说，我们经常是在家看到很多人很有钱啊，很有钱，也很有地位，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们那种真正的生命是属神属灵的生命。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为我们的预备这个丰盛的生命。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说，他是看的我们的是内心，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外貌。他是看的，他怜悯同情，他怜悯什么？怜悯是我们人的心灵上的空虚，心灵上的没有归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所有的属世东西都是临时的，都将会逝去，但是你要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是永恒。所以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啊，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受着罪的捆绑。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所以我们经常会带着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其他人，去看待周围的人。我们也是会从而去指指点点的对某一个人指指点点啊，会说他去评判他的家庭，或评判说到其他的这些事情。他说牧师说他今年41岁，他很多的时候将改过三次发型，他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改变他的内心，唯有耶稣能够改变他的内心。那么现在对当地对基督徒来讲啊，我们这已经得救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记住我的罪性啊，这个罪性是人的生命烂下来的罪性，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罪性，我们一定不可以靠着自己。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罗马书6:11，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的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我们知道在里边他说，在要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的基督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加拉太书2:20，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让我们啊能够明白啊，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生命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是同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么你别忘记，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任何身上的任何地方啊，都是被神赎回来的啊，都是被神赎回来。所以在心里边要明白，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新造的人，属灵的新造人。在所以在你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所说所想所思所作所为，都要以神的要求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来带领我们走接下来的道路。那么神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但是神只造了一种人，是人类，一种人类。我们不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我们都是神的后裔，我们都是耶稣的基督门徒的都是神的后裔，就是被造者。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让我们所以在当时，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第三十八节，在第三十六节里，他说耶稣他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耶稣看到了这世人的心里边的空虚，看到了世人心里边的这个没有流离失所、困苦流离，他们看到的不是他属世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边他说。就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羊和牧人在这个圣经里边是经常的会提到的，经常会提到的这个羊。那么咱们这里边说的这些它这个词 scattered 是无助的，无助的。那么它这里边说在英文里边这两个词是困苦流离无助啊，困苦流离无助。他看到他们什么样的无助？不是他们属世生活的无助，而是他们灵里空虚的无助，灵里空虚的无助。那么他如何的去做呢？他如何的去做？他想说当同样从羊和牧人的一般，没有这个牧人的羊是失散的。失散的。那么在这个羊和牧人在这个圣经里边是经常的会被提到。在圣经的里边很多地方提到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圣经上很多的地方提到他是我们的牧者。在这个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边也有讲解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诗篇第二十三章里边都有讲解这个牧者和神这个和羊群的关系，羊群的关系。所以在当你一个提到羊和牧人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的会明白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牧羊人呢，他会领着他的羊群去走到一个地方领他那些羊群。那么在这些接下来我们会看参考的经文，那就看看当时的这些律法师里面，他们虽然有这个知识层面的这个。知识，但是他们会没有做到，没有明白真实的道理，中间的道理。所以在当时，在耶稣在传讲福音这些会堂的这教训人的这些人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的苦难，很多不同的苦难。所以他们这些所有的很多人都是被罪捆绑，都是被罪捆绑。所以他这些罪的捆绑使这个一个人的生活是没有办法有喜乐的，没有办法有喜乐的。他们自己有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所以他们但是神告诉我们，当你 当你重生之后，你要为神而活。当你重生一之后，你的生命就是被神的圣灵所主宰。所以啊，很多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些人被罪捆绑的时候，他们会做他们在做很多很多他们认为可以的事情。五十二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里面来讲解说，看看我们是如何的要把我们的头去转向转向这个耶稣。我们在家里边有多少时候会真正的是接触到真正的把我们的时间给了神的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都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二节，我们看一看这个里边是怎么样形容这些败坏的人的行为，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蠢，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第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他们的男人也如此，弃绝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人就任凭他们存邪恶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后边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所以在这里边说，很多人说你是不认为说我你是不尊崇、不受、不敬拜那个受那个造物主，那么你的心就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路，就偏离了神的道路。所以他们说在这，因此他们放纵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出然后他们说做这些恶事，男和男的行这些不可耻的事，他们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毒毒恨，又有欺骗，背后说人的事，怨恨神的，傲慢的人，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所有这些恶事，神知道他们每个人的事情。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耶稣就指明这些。那么他这个牧师说，我真的是接触过太多太多的人，我知道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性生活方面非常非常的不洁净他们的婚姻也是彼此的不洁净。所以不管你是做过什么样的事情那么都是有一点是罪的捆绑，罪捆绑你。你知道不知道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在教会这个做了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演出那么那个人 啊，那么刚就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记着不记得那个演那个小品的这个男的，那个一个是一个岛民还是毛利人，他经常的出入这个叫出入这个监狱，经常的出入监狱，家里边的爸爸妈妈和这个姐姐都不没有办法，都说啊他看他什么时候还回到监狱里，但是他有一天啊他去探访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也说这个中国人他。来干嘛？他对能跟我说点什么事情？哦，然后他那么在监狱里边也见到他，在监狱里面见到他去监狱探访这个人啊，那么他提早了5个月啊。出来，我们也为他鼓掌，为他鼓掌，因为他说我出来以后，他都第一件事情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说，我要学圣经，我要学圣经，哇，真的是神的这个奇妙恩典，神的圣灵的带领是多么的奇妙，这么样一个让我们世人看来是无恶不作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在他这个圣灵打动他的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他在他们家里边的家人说，我们会打赌，看他多长时间的还要回到监狱里边。现在已经都6个半月了，他是完全的没有再去做那些那些恶事，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所以这个罪是把我们所有捆绑我们的这个人。所有的所思所想的这个罪的源头，真的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的。我们要真的明白，他给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盼望和希望。罗马书第一。路加福音第10章到25节到第37节，我们让大家明白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是如何，他耶稣基督对他的怜悯是如何。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节到第37节。那么，他里面所说的这些律法师呢，不是像今天我们的这个律师，不是的。他当时的律法师是也是很熟读当时的律法，当时律法的这么一个人。他第25节开始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他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回答的非常好，要爱邻舍如自己，你回答的非常好。那么耶稣也，那么这里边他这个当时这个律法师他回答这个问题完完全全的是他想说，我要你看，我熟读你的律法，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是耶稣又问他说，那个邻舍又是谁呢？你认为邻舍是谁呢？他说他说可能说我爱这个亚伯拉罕我爱耶稣，我爱什么。但是耶稣就问他说，你觉得我让你去爱你的邻舍。我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不要成为一个这个不明白啊，这不明白这个事情的哈。你要知道，当你爱耶稣，当然是对的，当然是对。但是耶稣的教导我们是说，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他，但是还要爱你的邻舍。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耶稣说，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所以他说，那么他当这个我刚才念了一半啊，那么牧师他还没有念到这边，他说当时问这个跟这个人说，你觉得邻舍是谁呢？他没有，耶稣没有正面的去回答他确实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再从三十节重新来读啊。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他那边过去了。又一个利莫人来到这地方，又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哇，这两个人，一个祭司一个利莫人，都看见他们都过去了，没有去帮这个人。那么在利莫记里面有讲说如果是一个死人的话，或者一个这些带破伤伤口的人的话他们去沾了这个人的话是不洁净的啊，是不洁净的。那么在利莫记里面都有讲解，所以他这些人是知道啊，这个律法我要守啊，我不可以去碰他，他是不洁净的啊，他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个祭司也看到了这个利莫人他也看到了。他看到了以后，他也照样的没有做任何事情，从他身边过去了。那么在利外族当时是来协助祭司来办事的这个族，利莫族，他可能会看到说，哦，真可怜，哦，真可怜，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走了。像好像是像不像我们很多人做的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很有苦，很有怎么样的话，你可能觉得以自己的思维去说，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理他。然后他会不会说，哦，对不起啊，我很对不起，然后就走了，没有做任何实质上的性的东西。那么在第三十三节里，他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人，这个女人是什么人。那么当时的撒玛利亚的族和这个犹太族是一个相当对立的民族啊，对不对立，非常对立的啊。那么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都不喜欢跟撒玛利亚人来接触啊。在第三十三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你看到这里的撒玛利亚这个妇人能够看见这个人，非常的起了怜悯的心。那么他上去来被他包装伤口，而且还带着他这个让他骑在牲口上，带他回店里去照应他。那么第二天拿出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我回来必还给你。那么耶稣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你认为是哪一个？那么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耶稣用了一个故事来回答说，什么样是真正的怜悯同情心，怜悯同情的这个爱心，什么样才是知识层面的，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活出来的这个爱心和怜悯这个。那么耶稣通过这个故事来向大家来讲解。 那么有一个人祭司看着他完全的不动啊，这个人我不可以碰，因为我会这个占玷污我的这个手，我不可以，因为我是祭司啊。另一个利莫人啊，利莫人他也是看到说哦，我不可以啊，真可怜我，但是我也不可以动，因为我要帮助祭司去做这些这个约柜的事情啊，所以。所以这个里边他说这用这个故事来讲解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带有怜悯的爱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所有的这些与这个罪有关系的都会引导我们直接面临的死亡。所以这个罪会骚扰你，会带领你偏离神的道，而且会带领去思维这个离开这个神的道去思维，去做一些错误的选择，这就是罪的让你罪来这个罪的目的。所以那也很多人在这个黑暗这个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无限的美好，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是生活在黑暗中，他们灵里边是空虚的，他们只是靠着属世的一些财物这些地位来满足他们的心理，但是这些都不是永恒的。所以在耶稣基督在当时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里，他看到他怜悯他们，他怜悯这些人。所以他这里面说他看到了，他用他的这个看到我们人的内心的空虚，看到我们人的内心的需求，所以他怜悯带领他。所以我们的这个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的家长为我们的朋友祷告，因为我们的朋友家庭的成员很多人都生活在罪中，都生活在罪中。所以当你用一个恶语伤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肮脏。当你行出来的行为，做出来的事情，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的背后的思想是什么。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人，所以在他们当时把这个福音传讲出去。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第九章。所以要让我们带着神的这个爱，带着怜悯爱心去生活，去体现出来，去体现出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是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两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且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如何的去带着这个爱心，怜悯的爱心，神的这个爱心怜悯，去劝告周围的朋友，去劝告周围的亲戚朋友，如何的去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我们每个的生活在我们的亲人面前，真的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行为，亲人，我们的亲人是可以非常的看在眼里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唯独靠着神的带领，我们的生活才会一天天的走向圣洁，才会靠着神的带领去过圣洁的生活，去靠神的带领才会真正的去为人世人做榜样，为神做盐做光。因为我们在这个在神的这个眼睛下边，我们没有任何的遮掩，他是看透我们的人心的。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怜悯。那么神的这个爱神的爱能这种爱能够让我们改变世界， 他献上他的生命为了我们，那么他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至永生。那么我们知道，在世上，在世界角落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有很多的人啊，都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那么他们还生活在黑暗中，所以神啊赐给我们这个圣灵在心里边，要使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接下来如何的去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就像所有的人能够像你和我一样能够接受这位救主，所以这是我们要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宗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节到38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到38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收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教导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对我们要求。所以在当时耶稣基督看到当时的这些会众的时候，他非常的怜悯同情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无助的，他们的生命是无助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向导。所以但是说庄稼少，庄稼是什么？庄稼是谁的庄稼？是神的庄稼，是神的庄稼，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教的这个宗旨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个神的一个亲密关系，而不是整个一个纯的一个宗教信仰。因为我们要强调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叫他们收割。知道这本圣经，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神的里面所有这些要求是神要求我们每个人去做的。所以他最后他说祷告，所以像当求庄稼的主，那么这里面祷告是什么？那么这里面祷告当时是在就对过去的这些字典来讲，就是说你是一个渴望，一个渴求，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要求，所以他才到最后是祷告。他最原始的这个希伯来语的是说我们要这个紧急的去说一个事情。所以他这里面他在当时跟他们说收的庄稼多，收工的人少，所以他说我请求你们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你们要一定要祈求庄稼的主要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来收他的庄稼。所以他就知道，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接触到福音，没有听到福音，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所以在耶稣在里边看到这些人非常非常的怜悯他们，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内心是流离失所的，你们要知道真正的这个福音很多人还是没有听到的，所以他们都是无助的，都是生活在黑暗中的。如果你有耳听到神的福音的话，所以知道他们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真正的生命光的生命是什么。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这个真光，还没有接受到这个真光，他还生活在这个黑暗中。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6节里边，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照样行吧。他说真的是我们要非常的要明白耶稣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真的知道说我们真的要有怜悯同情的一个爱心是如何的去行出来。 那么看到他说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如同羊没有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圣灵带领我们的心能够明白怜悯同情的这个意义，能够知道耶稣爱我们的是什么，耶稣的怜悯同情的心，这个爱心是如何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让像他一样。我在结束我的这个祷告之前，我去讲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的一个见证啊。那么她是在一个这个幼儿园来工作的，那她每天都会看到一个毛利的一个女人来一个母亲来送她的孩子来幼儿园，那么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她说，那在她看到这对这个母子的时候呢，她就说她的爱心，神赐给她的爱心真的是能够给她一个重担，说这个母亲不仅仅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她更多的就是需要神的光，需要福音在她的心里，那么她就跟她去讲解，而且她邀请她这个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他说他今天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来到了教会，第一次他就跟牧师说，我今天在这里边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温暖而且就说，所以他这里边他是非常的感动，那么他也是一直都有来，那么他说他，我可不可以来你的家里，那么带着他的先生壮来到他的家里第一次他带这个壮来到这个教，后来来到教会那么这个壮是带着一个挑剔的眼光带着挑剔的眼光来听讲道的。他说他来到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个这个审判的一个眼光来说，挑刺的眼光来听的，但是神用他特别的方式来打动他的心。他说哎，我可不可以来到你家里牧师说我可不可以来你家来探访，他说当然可以那么牧师说他到他家里来，他跟他来分享更多的福音的这个些事情更多的来读经，所以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来跟你来读圣经，他说当然可以，下星期吗，他说可以，他说大概是六月份的事情了六月份是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家里探访，那么在两个星期的圣经学习的之后我们圣经之后这个人来跟他说牧师你觉得我想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他六个星期之后六个星期的圣经学习，那么神的圣灵打动他，在汉德森的家里边打动他，在十点钟他们在这家里边他这个决志信主，他说他在他这个回家的路上，他打电话给太太说哦，我真的很开心这对夫妇壮这对夫妇决志信主了，他说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说他这个接下来的星期天呢，这对夫妇又来到教会那么他当时接下来的又一周呢，他的太太病了，那么他呢，你猜猜他就带着他两个孩子来到教会，这已经是几个月了，哇，他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这么一对夫妇他们当时是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不信来到教会的时候，神亲自都有做工在他们心里边，那么这个是这个怜悯爱心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你爱神吗？你爱神吗？你爱吗？如果你爱他的话，如果你爱他如果你爱他，你就要照着他的言行去，要交给你的去做。阿们今天我就是把这些经文，把这些道讲道讲给大家听，希望神的圣灵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在这里，我预备好了，请差遣我，希望都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之前在唱这首歌，我在这儿，主啊，我在这儿，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神的圣灵在你心里做工，请你记住这个，希望成为你的祷告。如果你的家庭的成员或者你的这个朋友还没有信主的，那么也求你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站立。如果你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主的话，要倾听他的这个教导，要按着他的教导去做。你给你神给了你这么多，你给他什么？如果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希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黑夜里向主高声呼欢呼。如果是你的祷告的话，如果是你这是主在你心里边所放下的这个重担的话，请你勇敢的去回应神的呼召，因为我们需要走出来。他有没有到在你心里边，在你心里做工？你若引领我，我必跟随你，我必纪念主所爱子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若引领我必跟随，我必纪念主所爱的子民。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庄稼多，要收的庄稼多，收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为神使用吗？希望我们每个人向神祷告说，我在这里，主请差遣我。我们每个人接下来的每分每一秒，明天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是如何的是如何，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他预备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得到的这份恩典，希望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带着怜悯同情的爱心去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没有得到这个真光的这些朋友们求主怜悯带领我们，准备好了请差遣我。如果在座的慕道友们，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是生命的救主，请你神在你的心里做工能够勇敢的回应，真正的去明白耶稣的真光的意义。我请你不要在黑暗中行走，要继续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这个真光。我们真的是离开被这个罪的捆绑，离开罪的捆绑。如果在座的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些人不要被这些罪的捆绑再一次的来限制我们的思维。咱们一起走，再一起唱，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要在黑暗里听听主的呼声。你若引领我，我必跟随，我必纪念主所爱的子民。主啊，请差遣我。 你若引领我，我必跟随，我去必纪念主的子民，主所爱的子民。主，求你预备，求你预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今天在场的还没有，还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请你往走到前面去，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如果真的是主的重担，主的这些交在你的心里的时候，能够让我们一起的为主传讲神的福音。主，我准备好了，请差遣我。所以感谢二牧师所带来这段讲道，真的是我们如何的去理解，去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爱心，赐给我们的爱心的怜悯。我们要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真的是在这个属世的这些地方啊，很多这些爱心协会呀、捐款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为了拯救神的这些人的灵魂去做的。所以我们继续的为这个下个星期的这个奉献，下个星期的这个爱心奉献所祷告。今天下午的话呢，2点钟我在教会，如果要去想去听这个音乐会，就是我们 Kim 牧师他太太啊，太太他们弹的那个乐队，他们那个弹的那个乐器的那个乐队，他们下午有个演出，2点钟到5点半所以10块钱如果想要去听的，请再来2点钟来教会集合。有没有生日过生日的？结婚纪念日，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非常的感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殿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回家的这个路上，回家的同时，能够带着你满满的祝福，你能够明白你今天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这个为你做盐做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